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本周我一直在讲你如何通过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借着神的话以及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来掌管自己的情绪。本周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许多人都渴望拥有积极情绪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所有这一切，但他们却觉得自己无法掌控情绪。我用了很多经文来说明，不，你能掌控自己的情绪。其实我想说，你必须掌控自己的情绪。我要用一段经文，接下来我说的内容会让很多人震惊，但这就是真理，就是神话语的教导，这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导完全相反。从前我们相信情绪本该如此，但我讲的才是神话语的教导。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先说明几点。当我们使用私欲一词，在现代几乎都在指某种不正当的性欲。它确实指一种欲望。圣经中这词确实可以用来指不正当的性欲，但也可用于属神的事。比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肉体强烈的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是说圣灵强烈的和肉体的欲望相争。你知道，这显然不是指不正当的性欲，因此这里的欲望是指一种强烈的情绪。我来读一下新国际版圣经，它用了不同的词。在新国际版圣经中，经文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欲望牵引诱惑的。欲望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这里讲的是欲望，你的欲望。不要被英王钦定版中的私欲搞迷糊了，但这里我要强调，经文说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私欲或欲望牵引诱惑的。接着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也就是当你的欲望怀了胎，就会生出罪来，也就是说罪的孕育发生在情绪中。嗨，这个说法相当激进。普通人认为情绪既不好也不坏，我们不能掌控情绪，情绪只是我们对事物的反应。但经文却说，你在情绪中孕育罪。我不想太偏离主题，但我必须指出，很多人不明白色情内容，观看含有大量性内容的电影等等，他们认为我啥都没做啊。每次你接触色情内容，你都在情绪里孕育罪。每次你观看包含不敬虔性关系的电影，你都在情绪里进入其中，并孕育某种东西。若你不想把它生出来，不想行出来，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堕胎，或者更好的方式是停止孕育，别让自己接触这些情绪和感受。但这里说，罪不是火车的尾车，罪就像发动机，罪是孕育事物的地方，而你的生活被情绪支配。知道吗？若你因某种原因变得愤世嫉俗，导致这种情绪的原因有很多，你曾经受过伤，心里有苦毒。圣经说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 苦读就像喝毒药。其实有个表达苦读的词，字面意思就是毒药。当你对某人心怀苦毒，无法饶恕，就如同你喝了毒药，却以为这样能伤到对方，而这样做受伤的只是你自己。如果你心里不饶恕，有苦毒，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在毒害你，伤害你，而你也正在孕育某种东西。希望今天的许多观众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正在收看基督教节目，你应该持保守立场，并意识到根据圣经所说，生命始于受孕，这一点出自诗篇139篇16节。当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六个月时，经文说，当胎儿听到玛利亚的问安，胎儿就在母腹中欢喜跳动。六个月的胎儿已经充满了喜乐，并被圣灵充满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些，但胎儿从受孕那一刻就已经是人了。希望人们能认识到，你不该把堕胎当作避孕手段。许多人就把堕胎作为避孕手段。我知道有些人不同意这一点，但你去看统计数据，这绝对是事实。他们把堕胎当作避孕手段，他们不想要麻烦，不想承受经济压力，不想承担养育孩子的负担。他们没结婚或出于其他原因，就把堕胎当作避孕手段。这是谋杀，是错的。就此，我可以花时间讲更多。但总之，收看这个基督教电视节目的许多观众，可能都会认同我的话。但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罪是在你情绪中被孕育的。你观看某些内容，思想某些东西，就会孕育出你并不想要的事物。但某种程度上，你可以做堕胎处理，你根本不想生它出来，不想行出来。你不想，你可能会看婚外情的电影，享受那部电影，可能接受那些情绪，甚至被观看到的情欲和欲望所刺激，但你并不想真的行出来，你想忠于自己的配偶。但每次你这样做，根据这里的经文，每次你有违背神话语的情绪，你就是在孕育罪。经文说，他最终会生出罪来。如果你想阻止罪的出生，就要停止受孕。我要说，圣经指出，你的情绪是孕育事物之处。你知道吗？倘若你表现出恨一个人，对他们有某些言行，肯定先在情绪里接纳过、思考过这些。除非这些先在你思想和情绪里，否则你身体不可能做出任何行为。有些人可能不认同，但我认为绝对是这样。你知道吗？我年轻时，我刚开始亲近主那年才18岁。我从小在德州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，虽然不是完美的家庭，但却是敬虔的家庭。我知道奸淫、同性恋以及各种性犯罪都不对，所以我从没想过这些，从没想过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哥哥他后来克服了这些问题，但我记得他曾把《花花公子》杂志藏在床垫下面，我和朋友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烧掉了。他很不高兴，所以我说我们家庭并不完美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就是知道那对我没好处，所以我从没想过那些事，也不允许自己沉浸于其中。正因如此，在我被主深深触动之后，母亲觉得我疯了，便安排我参加浸信会的一次旅行，行程会走遍欧洲。他还特意找了位浸信会牧师来劝我，让我脱离他认为的那种狂热状态。总之，旅行的第一晚，我们在纽约，住在时代广场附近。我这个来自德州阿灵顿的乡巴佬，从没来过纽约，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。午夜时分，我走在街上发传单， 我记得当时在第42街，约有上百名妓女站在墙边排成一列。我沿着那条路边走边给他们发传单传福音，不到30分钟，我把整条街都清空了，他们都离开了。有个皮条客朝我走来，我以前听说过这种人，但我从来没想过也没思考过。这个人走过来，他想把其中一个女孩卖给我过夜，而我一直在问啥。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人会按他说的那种方式生活，我一直在问啥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人走了，我记得他边走边摇头，摊开双手，好像在说，这个乡巴佬到底是从哪个石缝里钻出来的。后来我回到室友那里，把皮条客对我说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不得不向我解释，皮条客是想把其中一个女孩卖给我过夜。我说这故事的重点是因为我从没那样想过，从没沉浸在那些东西里，从没想象过那些情绪，也从没参与其中，所以你知道吗，我一点也没受到试探。你不可能被自己从未思想过，从未在情绪中接受过的事试探。这就是希伯来书11:15说的，经文谈到亚伯拉罕和萨拉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对亚伯拉罕和萨拉来说，回到加勒底的吾尔就是犯罪，直接悖逆神。经文说，他们若想着那里，就会受到试探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不去想，就不会被试探。你不可能被自己从未想过的事试探。所以，皮条客来找我时，我一点都没被试探。因为我从未那样想过，我连他在说些什么都不明白。许多基督徒不断接触各种不敬虔的东西，这些在他们里面产生了不敬虔的欲望，而这些欲望就是他们孕育罪之处。随后，当身体层面真正的试探来临，他们不得不咬紧牙关，硬撑着说，哦，神啊，帮助我，神啊，为什么我的试探这么大？其实是因为在思想情绪里你早就做过了。你知道吗，如果一旦有人冒犯你，你立刻就回到马太福音第18，其中说，主人宽恕了一个人，那人欠他很多债，价值数百万美元，但后来这人却不肯饶恕欠他几美元的人，因此主人就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直到他还清全部的债。这说明若你的巨债已被宽恕了，你也该饶恕那些冒犯你的人。你看，如果你明白并接受这一点，立定心志说，不管别人对我做什么，我都要饶恕，我不恨人。若这是你的决定，你就能掌管情绪，不必陷入苦毒，也就不会受试探到行出来。我曾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牧养教会，当时教会里有个人，他因一些事对我不满，就打电话给教会里的人，说我偷钱、犯奸淫、酗酒、吸毒，这些全是谎言，只因他生气就这样攻击我。于是我去找这人和他交谈，当面对质，他对我大吼大叫。但你知道吗，因为马太福音第18的经文，还有很多经文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也不会被饶恕。就此我可花时间讲很多，但总之我决定不被冒犯，我不会生气。总之那人对我大加指责后，我与他对质，大约一周后，每次我开车经过他的店，因为我是他的牧师，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习惯，我会停车进去跟他打招呼。那天我停在他的店前，问杰米要不要一起进去，他看着我好像在说，我是不可能进去的。于是我自己进去想跟他说话，但他对我很冷漠，不怎么想说话，不像以前那么友好。待了几分钟后，感觉不太对， 我就出来坐回车里，对杰米说他有点不对劲儿，不像以前那样友好。结果他只好提醒我，就在一周前我们刚刚发生过冲突。他还编谎言攻击我，而我居然完全忘了，我饶恕他了。我不是说每次有人得罪你，你都必须完全忘记，但我的确是忘了，我饶恕到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我忘了这人曾说过我那些坏话。我可以保证，要是我允许自己被冒犯、受伤、生气，要是我一直思想他对我做的事，思想不断沉浸其中，我绝不可能忘掉这些事。但我这样决定，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，我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，但我知道问题不在我身上，是他的问题。于是我便释怀了。你知道吗？对许多人我都曾这样，事工中确实有人对我造成很大伤害。我记得有个人，我不得不解雇他，但我仍给了他一年的薪水，甚至还替他支付了保险，因为他当时身体有些问题，我不想让他因此受伤。我保证，我完全有理由直接解雇他，什么都不给。有很多人对我做了很多事，但我下定决心，没人能决定我的感受。我要选择自己的感受，我不会活在苦读和不饶恕里。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，我也饶恕他们。这应该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，我决定以爱和怜悯待人。这并不代表我无知，倘若为我工作的人做了错事，给我和事工带来损失，伤害事工中的人，我还是会解雇他们，我会处理问题，但不带着苦读。我不生他们的气，我祝福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现在这些人已与主同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为他们的遗孀等等祷告。我不生气，也不对任何人心怀怨恨。曾有人恨我，极其糟糕地对待我，但我心里不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。我恨魔鬼，憎恶邪恶，但我不恨任何一个人。我甚至认为没人能让我生气。有次孩子对我说，他们从没见过我失控发脾气。我对魔鬼发怒，但不对人发怒。我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。圣经在雅各书说，在雅各书第一章，我来读一下。经文说，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出自第二十节，有时我们会觉得，如果我发怒，让对方知道厉害，其实挺好。但经文说，人的怒气并不救神的意。有观众会说，但在某些情况下，不可能不生气。但主教导我们，打左脸给右脸，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人们嘲笑他，他却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再回到刚才那节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耶稣饶恕了钉他十字架的人，这是条命令。我们也当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饶恕别人，像神饶恕我们一样。我们还没求，他就赦免了我们。我们生命还没改变，还没爱他之前，他就赦免我们了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出自罗马书五章八节，若耶稣表现出这些，若他命令我们要以同样方式饶恕别人，那你就能做到。我肯定有些观众，你心怀很多仇恨苦毒，你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到。你能做到，而且我可以肯定，你情绪积压的怒气绝不是小事。这些就是你孕育罪之处，只要你停止孕育，就能阻止其出生。曾有位女士来找我，她拄着拐杖， 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，15英尺可能要走10分钟，几乎无法走动。我为他祷告，斥责命令关节炎离开。他把拐杖举过头顶，走了出去。他得医治了，但第二天晚上他回来时，他又完全僵住了。他说他刚上车，疼痛就全回来了。他问怎么回事，我说这是系统性问题，就像剪掉地面上的植物，但根还在，一定有某种根本原因让这疼痛又回到你身上。于是我说我们祷告吧。我一开始祷告便说，你心里不饶恕某个人。我话一出他就开始哭了。这事大约在40年前，她是位年长的女士，所以在那之前的40年前，她曾有个约会对象，他们计划结婚，但那人想在婚前与她发生性关系，她拒绝了。男人说反正我们会结婚没关系的，她同意了，后来怀孕了。但她一怀孕，那个男人就离开了她走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事距今大约80年了。当时还没有堕胎手术，赞美神。后来她成了单亲妈妈，在那个年代这是完全禁忌的事，没人接纳她，因为这事她一生都被毁了，她痛苦不已。从那以后，她每分每秒都在恨那个男人。当我提到这一点，她讲了这个故事，她说我一直无法饶恕那个人。我说撒旦就是通过这种不饶恕攻击你的关节炎，你必须饶恕他。于是他饶恕了那个男人，他祷告，他完全释怀了，并说神啊，我放下这一切。然后我说好，我现在为你祷告。他说不用了，他举起拐杖就走了出去，毫无疼痛。在我举行聚会的那两三天里，他又来了几次，但那毛病再没复发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情绪会赋予事物力量，你的情绪就是孕育罪的地方。情绪不仅是外界情况的副产品，你可以选择自己要如何，你可以选择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选择权在你。可惜很多人都在做错误选择。我们还有很多要分享，下周我会继续这个教导。